宋文帝元嘉三年五月庚午日，因为诛杀徐献之等人，仇恨耻辱已经洗雪，用碧帛祭告太庙。元嘉三年十二月甲寅日，西征谢晦，祭告太庙、太社。谢晦被平定，皇帝车驾返回，又祭告。元嘉六年七月，太学博士徐道于上奏议论说，我看到太庙征长祭祀的遗柱，皇帝行礼完毕，出道便坐，三公以上献祭，太柱在庙门送神，然后皇帝回来跪拜，百官赞拜，然后退下。仅此考察清庙的礼法是用来肃穆安奉神灵的。礼说庙是庙，是神灵所依凭的地方，侍奉王者如同活着，好像常在那里。既然不应该有送神的文字，从陈设斗祖祭品到车驾到来都不奉迎，不迎而送，送后又辞别，这种暧昧短浅的情理实在未能通达。按照当事人私家的祭祀，确实都迎送，因为无庙，或许希望神灵感应降临，这是出于心意而立的规定，不是王者的礼仪。仪礼虽然记载太柱在门口吟诗，但这本是延请师的仪式，哪里是敬神的典礼，恐怕在礼制上有疑问。仅此议论呈上，有关部门上奏下发给礼官详细判断。博士将遂议论说，开始不迎，表明在庙中，事毕而送，是节制孝思，如果不送而辞别，是舍弃亲人，辞别而后送，是遣送神灵，所以孝子不忍违背其亲人，又不忍遣送神灵，因此助使送神来完成征长的意义。博士贺道七议论说，用音乐迎来，用哀思送往，祭统说迎声而不迎诗，诗经说钟鼓送诗，正玄说诗是神灵的象征，与现今遗柱不迎而后送，若何福气。博士询万秋议论说，古代侍奉诗与现在侍奉神，其意义相同。周礼诗出来，送到庙门跪拜，诗不回头。诗经说钟鼓送诗，那么送神的意义由来已久了。礼记说迎声而不迎诗，是为了避嫌，诗在门外则疑为臣，进入庙中则权为君，君在门外则疑为君，进入庙中则权为臣，因此不出去是表明君臣之意。江穗等三人认为就疑是对的，只有博士陈明赞同徐道于的议论。参详江穗等人的议论虽不完全，但都依据经典，徐道于陈明所依据的难以遵从，如今众人议论不一，应当遵从旧制，诏令同意。元嘉六年九月，太学博士徐道于上奏议论说，辞部通知十月三日举行英祭，十二日举行征祭，仅按地辖之礼，三年一次，五年两次。公羊传所说的五年两次英祭，在四季之间，周礼所说的凡是四季之间的祭祀，大概经历年岁节月没有固定，天子诸侯先后不同。礼称天子辖长，诸侯征辖，有田则祭，无田则建。正玄注，天子先辖然后实祭，诸侯先实祭然后辖，有田者祭祭又建新，祭在守时，建在众远。这样看来，大祭四祀，其月各不相同，天子在孟月举行阴祭，众月举行征祭，诸侯在孟月举行长祭，众月举行辖祭。春秋西宫八年秋七月帝祭，文公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庙。古梁传说著名侠长，昭公十五年二月有事于武功。左传说合理，右周礼众东想征，月令祭秋长道。晋国春天在曲沃举行征祭，齐国十月在太公庙举行长祭，这些都是孟仲区别不共同的铭文。凡是祭祀必先占卜，用丁四日，如果不从再不远日，占卜不及，岂能容两件事推算日期而往，道理尤其可知。寻思阴祭征祭是重祭，见祭礼轻，轻祭尚且不同月，重祭难道反而相同？况且祭不遇暑，朔则亵渎，如今革寻频繁祭祀，恐怕在礼制上为繁乱。从经传典籍来看，都没有一月两次献祭的。先如就说都说不同月，近代相承，不知其缘由。国家大事没有比祭祀更重要的。 我愚见肤浅，私下感到疑惑，请求详细告知下意。搁置未批复。元嘉七年四月乙丑日，有关部门上奏说，李桑福传云有死于宫中者，则为之三月不举行祭祀。如今月祭已经准备，而宫中有丧事，夏太常依照礼制详细更正。太学博士江穗、元朗、徐道余、陈明等议论相互不同。殿中曹郎中领辞部谢元议论认为，遵照礼传，让有关部门行事，于意为安。于是重新详细参详，宗庙敬重，祭祀京城。虽然圣上情意无尽，必再亲自奉祭，但若说有疑问，则情因理而屈，没有可称述的，于意有依据，请求听从谢元所上奏。诏令同意。元嘉十年十二月癸酉日，太助令徐润签署报告，主管宗庙设祭祠祭祀进献五牲牛羊豕鸡，都用雄姓，其中一种从市场购买，历来送雌姓。私下听说周景王时，兵起见雄鸡自己断其尾，说鸡害怕做牺牲不吉祥，现在为何用雌姓，请求下礼官详细纠正。命令太学依照礼制详细依据。博士徐道余等议论称，按礼孟春之月，这个月牺牲不用母的，如此是春季不用雌姓而已，秋冬没有禁止，雄鸡断尾自可发生在春季。太常丞司马操议论，寻月令孟春命祭祀山林川泽，牺牲不用母的，若如博士议论，春季雌祭三牲以下，便应一时俱改，以从月令，为何只在一鸡上偏改？重新再命令太学议论答复。博士徐道余等又议论称，凡是宗庙祭祀生理雌雄不一，前面只有月令不用母的，大概是表明在春季必用雄，秋冬可用雌，并非以山林与宗庙相同。四声不改，唯在鸡上偏异，相承已久，义理或有缘由，实在不是后学所能详细研究，请求详细议论报告，如所称令。参详徐润所称略有证据，应该如其所上奏，自今改用雄鸡。孝武帝孝建三年五月丁四日，诏令以第四皇子出继为江夏王太子刘睿的后嗣。有关部门上奏，皇子出继检查没有告庙的先例，于是命令二学礼官议定应该告庙还是不应该，告庙的话告几世。太学博士复修议论，礼没有皇子出继告庙的铭文。晋太康四年，封北海王司马时继承广汉商王的后嗣，告于太庙。汉初皇帝各自有庙，所以告庙不必相同。自汉明帝以来，乃共用一堂各立事，为敬依从。如今既共一堂，若只告一事，而缺其他诸事，则在情理上不安。太常丞与亮之议论，按理大事则告祖迷，小事则特告迷。今皇子初嗣，一告迷庙。辞部朱英之议论认为，有事告庙是国家的常典。如今皇子出祭，事情非同寻常，君等予以为一告。贺寻说，古礼不同庙，只业一事就是。既然都供庙，而却于朱棣，在情理上不安，认为贺寻之言为允当，应当都告。兼右丞殿中郎徐元议论认为，国家大事必告祖迷，皇子出嗣不得称为小事。昔日第五皇子承继庐陵王，被告七庙。参议认为徐元议论为允当，诏令同意。大明元年六月己卯朔日，诏令以前太子步兵校尉刘志的儿子刘兴继承南丰王刘朗的后嗣。有关部门上奏，刘朗先前继承荥阳王，告庙陵轩，检查祭体为旧例，不告庙陵轩。下礼官议定。太学博士王谢之议论，南丰从前另开疆土，以继承荥阳，一同始封，所以有陵轩告庙之礼。如今刘兴奉诏出祭，则成为祭体，先爵位犹存，世世传习，不应告庙陵轩。辞部郎朱英之议论，南丰王嗣爵封已爵，圣恩垂怜，特诏继承封土，再次申明一同始封，为之告庙陵轩。殿中郎徐元议论，荥阳王祭体皇基，身亡封爵，恩诏追封，赐给一城，既开始建制封土，故宜陵轩告庙。如今刘兴继后南丰，彼此俱为列国，长沙南丰自应各告其祖，岂关太庙，是非始封，不合陵轩。 同一博士王谢之议论。参详徐元议论为允当，诏令同意。大明三年六月乙丑日，有关部门上奏，来年七月十五日，长济太庙、张皇太后庙，皇帝车驾亲自奉祭。而剩余祠庙亲征，太子应亲祭还是不应？且今月二十四日，第八皇女夭折。按理宫中有丧事，三月不举行祭祀。皇太子入住上宫，于是有疑问。下礼官议定。太学博士司马兴之议论，我私下认为国家大事在祭祀与战争。皇太子有辅君之道，而无专御之意，战争既如此，祭祀也应这样。按祭统祭祀之道，孙为王父师。又说祭有朝暮，用来区别父子。太子监国，虽不摄政，至于宗庙，则朝暮时存，认为是不可乱。又说有故则使人。根据这几条，太子没有奉祀的道理。又皇女夭折，则实在同宫一体之哀，礼不得不同。假使得以祭祀，仍无亲自奉祭之意。博士欲议论，按春秋，太子供奉社稷的祭品，长子主持祭器，初可守宗庙，作为祭主义团，有明文。监国之众，居然亲自祭祀。皇女夭折，实际同宫，三月废祭，于礼仪亭。两种议论不同。尚书参议应以御议论为允当，诏令同意。大明三年十一月乙丑朔日，有关部门上奏四十庙祠，即日已定御语及举行哀悼，就至停止清奉，由有关部门行事。先前下令让礼官广泛议论与礼制是否应该改日。博士江常议论，礼祭祭统君之祭祀，有故则使人，而君不失其仪。郑玄云，君虽不清，祭祀之礼无缺，君德不损。我认为有故则必使人，表明没有改期的文字。如果有关部门充任其事，认为不宜改日。太常丞陆成议论，按周礼宗伯之职，若王不参与祭祀，则设位。郑君曰，王有故，待行其祭事。臣以为这是指在治斋时，祭事全部准备，神不可亵渎，斋不可长久。而王有他故，则是有关部门设行。晋太史七年四月，世祖将亲祠于太庙。庚戌日，车驾牺牲。辛亥日，下雨，有关部门行事。此虽非人事原因，大概也是天意阻碍。考察古礼，未违背周制。按礼记，孔子回答曾子，当祭祀而日食太庙火，如牺牲未杀，则废祭。然而祭祀并非无可废之道，只是权衡所谓之轻重罢了。日食庙火是变异的严重情况，所以即使牺牲已到，还可废祭。由此推及降等，可以按道理寻思。今在散斋之内，未到治斋，而有轻哀或大雨，日期时间展延行事，可以延长敬意，不违背义理情理，不损伤正典，改选吉日，有何可疑？我认为散斋而有举哀或下雨，可改期。只有进入治斋及日月破镜者，才让有关部门行事。又前代司空顾和启奏，南郊车驾已出御语，以改日在郊祭，事件失用。郊祭与庙祭，其敬重可等同，到那天还可改期，何况散斋呢？殿中郎因旦议论，曾子问日食太庙火，牺牲未杀则废祭，纵然有故则使人。清庙敬重，郊祀礼大，所以庙坟日食允许改期。清哀小事，是不合改，因此悉属实牛，改补非礼。晋世祖时有关部门行事，故司空改郊月，既不见其当时的事宜，这不足以为准。我认为日食庙火是天谴之变，才可改日。至于举哀小故，不宜改时。众人议论不同。参议既有理据，且进士改交送出改辞并有成立，认为孟月散斋之中欲与汲举清哀，宜择吉再改，无固定限数。只有进入治斋及轻重月节者，让有关部门行事。诏令同意。大明五年十月甲寅日，有关部门上奏，本月八日将在二庙举行冬祭，由公卿主持。此时皇太子有献妃的丧服。前太常丞与未之提议，礼仪之所以有丧事废除祭祀， 是因为祭祀必须有音乐。皇太子因是嫡长子的重要身份，所以君主为妃子服丧，不因尊贵而降等。既然以正式服大公丧服，我认为不应祭祀。如有特殊情况，由三公代为行事，那是可以祭祀的日子，与现在的情况不同。卿大夫去世尚且不举行义祭，何况是太子妃呢？博士司马欣之提议，服司马丧则不祭祀，这是礼仪的大原则。卿大夫去世不举行义祭，这是春秋明确的意义。又考察曹魏时平原公主去世，高唐龙提议不应因她而废除三个月内的祭祀，但还说在殡葬期间暂时停止祭祀，待改行几里后再以芬芳的祭品举行享祭。考察这话的意思并非只由有关部门代行，这是无福之丧，尚且因为安葬而废除祭祀，何况皇太子妃是大公之丧，且未复祭于祖庙呢？上考李文，下依前代，不应举行冬祭。领军长史周景远提议，根据礼服司马丧不祭祀，大公之丧废除祭祀，道理不言自明。如今皇太子已故的妃子既未安葬，又未依从权变制度，则应按理废除冬祭和秋祭。至于祭奠因有大公之福，按理不能亲自奉祭，这并非所谓有故的情况，也不应让公卿代为行事。又称徐元提议认为，礼说服司马丧不祭祀，这大概是通行的说法。大夫因尊贵而降低或断绝丧服，当他们有丧服时，不容再有例外。祭统说国君有故可使人代祭，是指按理应当祭祀，但国君不能斋戒，祭祀不可缺失，所以派臣下代行。不是说国君不应祭祀而由有关部门行事。晋咸宁四年，景献皇后去世，她是晋武帝的伯母，宗庙因此废除了一祭的祭祀，虽然名号尊崇，大体可以作为依据。如今太子妃是君主正式服大公之丧，并非有故可比。祭位安葬，我认为冬祭应当废除。考察玉芝等人的提议，宗旨并无不同，停止冬祭是合适的。待过了族窟，复祭于祖庙之后，一切按常规典礼办理。诏书批准。大明七年二月丙辰日，有关部门上奏，皇帝将巡视江左地区，进行军事演练和教猎，猎获的肉先献给太庙和张太后庙，并设肉酱和酒，由公卿行事，以及献给献妃的殷事由市长行事。太学博士于和提议，查考周礼四季讲武献生各有不同的用途，春季整顿军队举行春搜，则用来祭祀社神，夏季除草围猎举行夏苗，则用来举行月祭，秋季操练军队举行秋显，则用来祭祀方神，冬季大阅兵举行冬狩，则用来举行征祭。根据汉祭祀制，只在立秋之日祭白帝完毕，才开始展示威武，称为出流。皇帝进入院囿，亲自持弩射猎，用鹿和泥作为祭品。太宰令和谒者各一人，载着猎获的车驰向灵庙。如此则春季田猎献祭宗庙，没有先例依据。兼太常丞与未知提议，于和所说的是田猎不失时机，但此礼久已废弃。如今时节合适，蒋武叫人又虔诚准备干肉，先献祭二庙，礼仪和情理都合宜。社神是土神，司空是土官，所以祭祀社神派司空行事，太庙应派上公行事。参与讨论的认为，田猎之礼四季不同，礼有增减，时代不同。如今既不再有四方的祭礼，三种杀生的仪式也荒废已久，猎获的禽兽如果面部受伤或羽毛损伤，未成形的禽兽不献，由太宰令和谒者挑选上等的猎获物奉送，先献祭庙社二庙，依旧立由太尉行事。诏书批准。明帝太裕元年七月庚申日，有关部门上奏，七月秋常祭祀，皇帝在居丧期间是亲自奉祭还是不亲自奉祭，请礼官广泛讨论。我们考察三年之丧的制度，从天子到庶人都一样，汉文帝怜悯秦朝留下的弊端，于是制定了权宜的典制。魏晋以来，族窟之后复祭于祖庙就改为吉礼。根据礼记王制，三年不祭祀，只祭天地社稷，可越过丧事而行事。郑玄说，只是不敢因卑者而废弃尊者。范轩反驳杜预、段畅，认为之所以缺省宗庙祭祀，都是因为人伦所奉哀痛之情， 与对待生者相同。乔州记志说，礼自身有丧，则不举行吉祭。福司麻之丧，对祖父母有福的人，则也不祭祀，因为神灵不享用。考察宫中有丧事，即使是在无福范围内，也要废除祭祀三个月，有丧事不祭祀。如果不像这样，而在三年之内必须亲自奉祭的话，则应该举行地祭来排列招募次序。但现在必须等丧期结束后才能举行地祭和掐祭，所以知道不祭祀的意思应当是可以理解的。起居注记载，晋武帝有两次丧事，在两年期间都不亲自祭祀，这也是近代的潜力。我们思虑皇帝孝德超过周文王，哀情深厚，如同《诗经》所说“民发不寐”。虽然功夫已脱下，但纯孝的哀思仍内蕴于心。查考典籍旧例，则不应亲自奉祭。有关部门恭敬行事，祭祀不会空缺。仰望遵从敬意，私下认为这样是合适的。臣等共同讨论，有明确证据，应如所上奏。诏书批准。后废帝元徽二年十月丙寅日，有关部门上奏，皇帝亲自祭祀太庙文皇帝太后的时候，孝武皇帝及昭皇太后虽然论亲疏并非正统，但曾经是北面称臣的人，不知道是否应亲自执爵，下诏令礼官讨论。太学博士周山文提议，根据礼，尊贵者统治上，卑贱者统治下。孝武皇帝对皇帝来说虽非正统，但作为祖宗的名号排列在七庙之中，我认为在亲自奉祭之日应亲自执商爵。昭皇太后既然在礼制上不是正统，应让三公行事。博士严谢等四人赞同周山文。兼太常丞韩奔提议，晋景帝对晋世祖、晋肃祖对晋孝武帝都是旁系尊亲，他们亲自执商韶。如今孝武皇帝对皇帝亲为伯父，功烈烈于祖宗，奉祭之日我认为应亲自执爵。按昭皇太后对主上，亲缘没有名分等级，情分上疏远，庶母在我家，儿子祭祀孙子停止，何况是伯父的庶母。我认为昭后的商爵可交付有关部门。前左丞孙冕提议，近代祖宗祭祀显宗、烈宗、肃祖都是晋帝的伯父，如今朝廷已有明确准则，而当初并没有由有关部门行事的礼制。我认为主上亲自执孝武皇帝的商爵，合乎秦晋之心。昭皇太后作为君母的尊贵，一时受到尊敬，而与张、宣二庙同享祭祀于宫中，不仅不应亲自奉祭，还应讨论其毁弃或替代。请暂且依旧例，由三公行事。诏书认为孙冕的提议妥当。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十月戊辰日，有关部门上奏关于张皇太后庙应否毁弃的礼仪。二品官参与讨论的有663人。太傅江夏王刘义公认为，荆棘残缺紊乱，训示传注门派不同，确实是谈论的人意见不一，所以探求的人很少能弄清。因此六宗的辩论在兼通儒者中多有差错，祖先庙毁弃的争论在各种学说中混乱不堪。张皇太后诞生神明，开启圣德，礼仪完备于中心，福泽留步于子孙，德行光大，义理深远，应当世代尊崇，永远垂范，怎能降同普通伦次，反而遵循寻常典制。讨论的人之所以疑惑，实在是因为参照纪传，知道一点却忽略两点，未能穷尽书中的旨意。按礼记不代祭，涉及慈母时措辞有所失用。谷梁传说到孙辈停止祭祀，另外立主祭祀，则亲自执祭，事理与前代记载不同。大概是由于君主的适宜性，其职责更加重要，人级的尊贵，其礼仪特别适中。况且汉代宏大的风尚，于是将之配享复祭，近代明确的规制都保留见记。原考史册近凭所见不应毁弃，在义理上更为可取。所依据的公羊传只足以兼顾秉持，怎能因为尊贵等级同于帝王，祭祀却依从世俗，依据人情考求制度，颠倒错乱更加严重。认为应同七庙，六代之后才毁弃。636人赞同刘义公不毁弃，散骑侍郎王法师等27人提议应毁弃。领曹郎中周景远再次参与讨论，认为刘义公等人不毁弃的提议妥当。诏书批准。大明二年二月庚寅日，有关部门上奏，本朝的大祭祀在张后庙没有举行。 高堂龙曾提议魏文思后依照周代江元庙举行地祭和掐祭，以及徐淼回答关于敬宣太后大祭祀的旧事，请让李官讨论修正。博士孙武提议根据礼祭祭法建立都城，设立城邑，设置庙挑坛月来祭祀，按照亲疏多少来确定数目。因此天子立七庙，远庙称为挑。郑玄说天子迁庙的神主按朝暮合藏在二挑之中，举行掐祭时才祭祀。王志说掐地。郑玄说掐是合的意思，将先君的神主合到祖庙中祭祀称为掐。三年夏祭举行地祭，五年秋祭举行掐祭，称为五年两次大祭祀。又地是大祭。春秋文公二年在太庙举行大事。左传说毁庙的神主陈列在太祖庙，未毁庙的神主都升入太祖庙合食。传说合族人一起进食，按朝暮排列顺序。祭统说在太庙有事则所有朝暮都参与，不丧失其顺序。如今大祭祀是在太祖庙合食并排列朝暮。张太后既然在上位受到委屈，不列于正庙。如果迎神主进入太庙，既不敢配列于正常顺序，又未听说在朝暮之外另立位置。如果按徐淼的提议，如今大祭祀到别庙敬奉献祭，则违背了地掐大祭何时排列朝暮的意义。徐淼说殷氏中的四个妖商不与掐祭一同祭祀，这也是此意。桑夫小祭说妖商和无后者从祖父时，祭法说王下祭妖商。郑玄说祭嫡系妖商于庙中的奥位称为阴宴。既然从祖在庙奥进食，这是妖商在奥位有位置，并非在别宫祭祀的意思。如今张太后庙四时敬奉献祭，虽不因孙辈停止，但若在太庙举行地掐时独在别宫祭祀，与四祭的征常没有区别，则不是地大祭的意义，又不符合掐合时的经文，认为不应与太庙同享大祭祀之礼。高堂龙回答魏文思后依照江元庙举行地掐，又不分辨掐的意义，而改称掐为大享，大概是有缘由的。居首文字学识浅薄，恐怕违背礼的宗旨。博士王谢之提议按地小掐大，礼无明文，从情理事例中寻求似乎有。推究掐这个名称虽在于何时，但祭典的重要以此为大。以孝心享受祭祀亲人，尊爱无穷，祭大祭于太祖，也至圣祭于小庙。好比有事于尊者，可以言及卑者。所以高堂龙所谓只因为掐祭而祭祀他。因此魏的文思后晋的宣后虽都不排列于太庙，但仍和江元一样享受地祭，其用意如此。又徐淼所引四商不参与掐祭，而是到其处祭祀，作为别享的例证，这就是证据。我认为张皇太后庙也应举行大祭祀。太常丞孙冕提议认为掐祭的名称意义在于何时，遵守经典依据古礼，孙武说的详细。私下寻找小庙的礼仪始于晋时的曹魏，近代所实行的足可作为潜力准则。高堂龙以掐祭而祭祀，符合情境之心。徐淼引用旧祭祀商来证明别享。孙武依据妖商附祭于祖庙，认为庙中有商位。考察事情虽同庙，但祭祀并非合时。况且七庙同宫，始于后汉，礼中祭祀妖商各附于其祖先。既然参与掐祭，则必在不同庙宇祭祀。我认为张庙的大祭祀由此可知。慈部朱英之提议宫中祭祀，高堂龙赵仪都说周人举行掐祭，每年都举行掐祭。魏晋两代取法敬奉献祭，民如通达礼制，没有相互讥讽非议，不犯错误，不忘旧，遵循旧章。我意见与王谢之孙冕相同。赵书说张皇太后追尊极号，礼同七庙，怎能唯独缺大祭祀，隔绝此盛大祭祀。宫中摇行掐祭已在周代实行，魏晋随从享祭，典范没有废除，应遵循复合前代典制，以宣示情境之心。明帝太十二年正月，孝武昭太后去世。五月甲寅日，有关部门上奏晋朝太元年间开始正式确定太后的尊号，徐淼提议庙制，从此以后成为固定的典制。如今昭皇太后对皇上没有亲属关系， 皇上特别为他制定一幅和祭祖庙的礼仪，应该交给礼官详细讨论。博士王略，太常丞于愿建议，确定名分以保存道义，是国家的美好典制。臣子一样对待，是史传的明文规定。如今昭皇太后正位为天下母亲典范，尊号明确显著，和祭祖庙的礼仪应该完备遵循常法。母亲因儿子而尊贵，此事在圣贤文章中已有明确记载。孝武帝的祭祀既然百代不废，那么昭皇后的和祭没有理由有亏缺。于毅认为神主应该进入张后庙，又应该依照晋元皇帝对于闵帝、安帝对于永安后的先例，祭祀的日子皇上不亲自执持酒杯，让有关部门行事。当时太宗宣太后已经合祭于张太后庙，长监仪曹郎于和建议认为，春秋的义理，庶母虽然名号与崇敬的尊号相同，但实际与正嫡不同，因此仍然在别宫祭祀，而由公子主持其祭祀。如今昭皇太后既非皇上生母，更没有亲自供奉的道理。周礼宗伯执掌说，如果王不参与祭祀，就代行其位。既然如此，那么应该让有关部门举行其礼仪。幼妇人没有固定的等级，各自以丈夫的家族为定，丈夫去世后以儿子为次。昭皇太后即正位在前，宣太后追尊在后，按顺序而言，应该把新的神主升于上位。参酌详议，认为于和的建议恰当，皇帝批复同意。太史二年六月丁丑日，有关部门上奏，来年七月将要祭祀两处祖庙，依照旧历皇上要亲自奉行。孝武皇帝是皇上应亲自敬献酒杯并跪拜伏地。又昭皇太后是皇上应跪拜，以及祝文应称皇帝名讳。又皇后本月25日虔诚朝见弥庙，拜孝武皇帝、昭皇太后都没有明确文字规定，请交给礼官讨论确定。太学博士刘衮建议，考察晋元帝面向北对闵帝称臣，冬季秋季进献祭品，也派有关部门行事。而且兄弟之间不互为后嗣，这在卢史中有明确记载。由此推论，孝武帝的庙事，皇上不应亲自进献酒杯并跪拜伏地。那天皇上亲自进献张皇太后庙，经过昭皇太后事，先前已议论让有关部门行事，认为不应进庙跪拜。昭皇太后正号早已确定，名列庙祀，详细考察祝文，应该称皇帝名讳。按理妇人没有拜见兄长的典制，昭后位居旁系尊位，表达前进的礼仪，按理不应完备。孝武、昭后两处庙事，祭祀的生礼应该省略。太常丞于愿建议，冬季秋季的礼仪，事情在于继承后嗣，所以旁系尊长虽然亲近，帝与直不祭祀。君道虽然崇高，臣下没有祭祀的典制。按晋景帝对于武帝亲属关系为伯父，武帝到祭祀的日子还进献酒杯。如今皇上既已祭祀文皇，对于孝武氏认为应该只敬拜而已，酒杯让有关部门行事。按理经过墓地就平视行礼，经过祭祀之处就下车，凡是对神祇尚且或许表示恭敬，何况昭太后以母亲身份君临天下，皇上曾亲自北面称臣，对兄长的母亲应有敬意，认为应该敬拜，祝文应称皇帝名讳。考察皇后庙建的礼仪，本是以羞耻前进为意，如今对于孝武论其扫书关系，则没有互通问候的典制，论其尊卑也没有相见的道理。又皇后登位之初，昭后仍在宫中正位，敬业的礼仪早已完备。于毅认为孝武、昭太后两处庙事都不再进献祭稿，参酌议论认为于愿的建议恰当，皇帝批复同意。后废帝元徽二年十月壬寅日，有关部门上奏昭太后庙的撤毁设置，交付礼官详细议论。太常丞韩奔建议，按国君之母的尊崇，义理出于春秋，庶母的祭祀没有间隔，周代典制七庙承继正统，尚且亲缘尽了就撤毁，何况伯父的生母没有丧服而隔代祭祀，即考前代没有看到这样的标准。都令石英肥子建议，昭皇太后不系属于祖宗，进还是退应当撤毁。议论者说，妾父祭于妾祖姑，父祭既然必须祭告，撤毁也不应有意义，应当祭告张皇太后一事。按礼记说，妾父祭于妾祖姑，没有妾祖姑就改变生理，而父祭于女君是可以的。 起初张太后对于昭太后论昭穆而言，则不是妾祖姑，又不是女君，在义理上不恰当。福斯昭太后名位极正，当初开始复祭之时，从上面复祭于赵皇后，即安居于西庙，并且都用碧帛祭告各事。古代大事必须祭告，又说美事必告，礼制、生礼和碧帛杂用。考察位近以来互有不同。元嘉十六年，交付礼官辨明纠正。太学博士殷灵作建议称，吉事用生，凶事用弊。从此以后，吉凶有所区分，已是一代的成规。如今事情虽不完全属于凶，也不接近吉，所以应当依旧用碧帛普遍祭告二庙。又考察昭太后被撤毁的神主，没有理由陈列于太祖庙，博士想依照遗嘱埋藏在庙的两阶之间。按两阶之间本是埋藏告壁和遗嘱的地方。过去于喜说，依据五经经典的建议，把撤毁的神主赋于遗嘱，埋藏在庙的北墙下最为可据。昭太后神主撤毁埋藏之后，上面的庙室不可不空置，太后便应上下升迁。既升迁之时，又应设肉府肉酱以安定神灵。如今礼官所议，谬误简略不够周全。迁庙撤毁之事重大，请求广泛详细访寻。左仆射刘秉等七人赞同殷斐子。左丞王慎再次参酌议论，认为用碧帛普遍祭告二庙，埋藏撤毁的殷主于北墙下。宣太后的上事仍设肉府肉酱以安定神灵，殷斐子的建议为恰当。皇帝批复同意。魏明帝太和三年下诏说，李治王后没有后嗣，选择建立之子以继承大宗，就应当继承正统而奉行公义，怎能顾及私亲呢？汉宣帝继承昭帝，后来加给道考以皇后。哀帝由外藩原立，而董洪等人称引王秦，有时误导朝廷议论。于是尊崇公皇在京师立庙，又宠幸藩妾，使他比于长信公，僭越差失无礼，人神不保佑，不是怪罪失丹忠正的谏言，用以导致丁赴火烧的灾祸。从此以后相继这样做，命令公卿有关部门深深以前代为警戒。后代万一有由诸侯入京奉行大统的，就应当明白为人后嗣的道理。敢有佞邪之人，引导谄媚君主，妄自建立非正统的称号，称父亲为皇，称母亲为后，那么古宫大臣诛杀他们不得赦免，将其书写在经册上，收藏在宗庙里，注入在令典中。此后高贵常道原立都不加外尊。晋明帝建兴四年，司徒良分议论追尊的礼仪，皇帝既不听从，而左仆射索深等也引称位置，认为不可以，所以追赠吴王为太保而已。元帝太兴二年，有关部门说琅琊公王应该称为皇考。贺循建议说，礼典的义理，儿子不敢用自己的爵位加于父亲的名号。皇帝又听从了，两汉的这个典制废弃了。魏明帝有个爱女叫舒舍，三个月就夭折了，皇帝非常悲痛，追封谥号为平原义公主，葬于南陵，在京师立庙。没有前代典制，不合礼法。宋孝武帝孝建元年七月辛酉日，有关部门上奏，东平冲王年又没有后代，只有商服五个月。虽然不以商礼对待国君，但应有主祭之人，而封国是追赠，又没有他的臣子。不清楚是撤毁灵位建立庙宇，还是应当复祭于别处，请交付礼官详细议论。太学博士陈徐宏建议，王继无后代，追赠没有臣子，商服既已结束，灵位便应撤毁。礼记说，商与无后者从祖父时。又说，士大夫不得复祭于诸侯，复祭于为士大夫的祖父。按诸侯不得复祭于天子，冲王则应当复祭于为王的祖父之庙，应复祭于长沙景王庙。皇帝批复同意。大明四年丁四日，有关部门上奏，安陆国封土虽然建立，但奠祭类酒之所未能营建，四时祭祀，所以复祭于江夏之庙，宣王所生夫人应当祭祀还是不？太学博士傅玉建议应当废祭。又承徐元建议，按理慈母妾母不世代祭祀。郑玄注，因为他不是正室，所以传闻说子继孙侄。又说，为慈母后嗣的人可以为祖庶母。著称源于为慈母后嗣的意义，父亲妾室无子，也可命自己的庶子为之后嗣。考察此意， 父母的妾室祭祀不一定只限于子。江夏宣王太子本身出于元载，是道义亲戚的后代，遭遇时运不幸，圣上哀怜悼念，降出皇爱，继承美好积蓄，光大藩国，以蜀国为祖。始王夫人养育明德，则是一国的政事，尚无所厌弃，哀敬得以伸展。既未获附寄于江夏，又不从寄于安陆，就是求情。于毅认为应当依祖母有后嗣之意，认为应列于庙中祭祀。两种议论不同，参酌议论认为徐元的建议恰当，皇帝批复同意。大明六年十月丙寅日，有关部门上奏，已故晋陵孝王子云没有后嗣，安放神主庙后三日，国臣依从权制解除丧服，朔望及周年祭日应回来哭灵部。祭祀之日谁为主祭？太常丞与为之建议祭葬三日，国臣依从权制解除丧服。而灵座还在，朔望及七日祭日，诸臣应回来哭灵，换穿夹衣，让上卿主祭。王继未有后嗣，又无服三年丧的人，七卿服除之后，而封国尚存，便应立庙作为国的始祖。服除之日，神主暂附祭于祖庙，诸王不得以天子为祖，应附祭于从祖之国庙，然后迁居新庙之事。未有后嗣之前，四世祭祀常让上卿主祭。左丞徐元参酌议论，认为与未知的建议恰当，皇帝批复同意。大明七年正月庚子曰，有关部门上奏，已故宣贵妃加给特殊礼遇，不清楚应立庙还是不。太学博士于和建议，曲礼说天子有后有夫人，谭公说顺葬于苍梧，三妃未从葬，婚议说后立六宫有三夫人，既然如此，那么三妃就是三夫人，后有三妃如同天子有三宫。按周礼，三宫八命，诸侯七命，三宫既然尊于列国诸侯，三妃也贵于数邦夫人。据春秋传，仲子不是鲁惠公的原敌，尚且能祭祀于别宫，如今贵妃的品级是上天的高位，理应建立此新庙。左丞徐元建议，宣贵妃既加特殊命令，礼制超越武功，考察古代经典，有明显依据，庙堂能够建造，应选任将作大将。参酌详议认为于和徐元的建议恰当，皇帝批复同意。大明七年三月戊戌日，有关部门上奏，新安王为宣贵妃服其衰七年，十一月炼祭，十三月稿祭，十五月旦祭，新丧三年，不清楚宣贵妃赴庙应在何时，入庙之日应当先有附祭还是只入新庙而已，如果在祥祭及旦祭中入庙，遇到巳时便得祭祀部，新安王在新丧期间得亲自奉行祭祀部。太学博士于和建议，春秋传说附祭而作神主，征长帝祭于庙，长氏即祭的名称，大祥及旦祭未得入庙，应在旦除之后，新安王新丧之内，如果遇到时节，便应在庙中行即祭，亲自奉行也无妨。附的意思是把后死者附祭于先庙。小祭说诸侯不得附祭于天子，如今贵妃的爵位是同诸侯，显然不得附祭于先后，又另建新宫，无所依附，而且族哭之后更没有附祭的道理。左丞徐元建议认为礼有增减，古今礼仪不同，虽说族哭而附祭，附祭而做神主，当时的诸侯都在旦祭中了后入庙，而且麻衣遣将援边，在袁家时变革丧服，草垫帐叠便除，在黄宋时申明情感，何况宣贵妃生育睿智的藩王，丧葬加特殊礼遇，灵座炉位都由哲王主持，考究公事，创立祭祀不得官涉朝廷，认为旦除之后应亲自执持殿爵之礼，如果有故三卿行事，贵妃上受皇姑压制，下与列国隔绝，无所应付。参酌议论，于和的建议大体与徐元不异，应以徐元的建议为恰当，皇帝批复同意。大明七年十一月癸未日，有关部门上奏说晋陵国上报孝王庙依照庐陵等国旧例，一年祭祀五次，这两个王国由三卿主持祭祀，是否应依照有扶桑关系的亲属条例。博士严僧道建议说，礼记说如果所祭之人与自己已无扶桑关系，便不祭祀， 如今晋灵王对衡阳王府小公丧，应当比照这两个王国一同废止祭祀。太常丞与魏之建议说，服司马丧者不参与祭祀，是针对主祭者而言。晋灵王虽无子嗣，应依照有子嗣的情况服丧，按缺祭的期限处理。衡阳王是族伯，服司马丧则应在三月内祭祀。兼左丞徐元建议说，继位的王子尚未确立，将来继承者亲疏远近未知，怎能凭空计算服丧关系而损害祭祀的敬重。经讨论认为徐元的建议合理，诏令批准。大明八年正月壬辰日，有关部门上奏说，已故的齐晋王子羽将来要立后嗣，但不知是否应立即制作神主，建立庙宇，还是等立后之后，若未立庙，应在何处祭祀。游击将军徐元建议认为，王国若无后嗣，按制度应撤销封国，始封之君应当保存继承者，皇子追赠便成为始祖。臣下不将未成年君主视作夭折，此事已有潜力可循，岂能空缺祭祀而等待有后嗣？应当立庙制作神主，依旧由三卿主持祭祀。经全面通报讨论，认为徐元的建议合理，下令立即建庙。庙建成后制作神主，依照晋灵王近期先例，暂时将神主附祭于庐陵孝献王庙。祭祀结束后，神主即迁回新庙。在未立后嗣之前，常令王国上卿主持祭祀。李记说，共工氏称霸九州，他的儿子巨龙被称为后土，能平定九州土地，所以被祭祀为社神。周代在甲日祭祀社神，因为甲日是每旬的第一天。社是神化大地之道，大地承载万物，上天垂视天象，从大地获取财物，从上天取法规律，因此尊崇上天而亲近大地，所以教导人们美好的报答。一家之主祭祀中六，一国之主祭祀社神，已是根本。所以说报答根本，返回初始。烈山氏拥有天下，他的儿子叫农，能种植白骨。他的后代叫住辅佐专需担任祭官，主管农事。周代的契继承此职，其法事于人民，所以被祭祀为祭神。李记说，天子为天下百姓设立社神称为太社，天子为自己设立社神称为王社，所以国家有两社，而祭神也有两个。汉魏时期有官社，没有祭神，所以常设两个社神和一个祭神，进出沿袭位置，没有增减。到太康九年改建宗庙，社稷坛与宗庙一同迁移，于是下诏说，社神其实只有一个，应合并二社之理。于是车骑司马复贤上表说，祭法中二社各有其意义，天子尊奉郊祀和宗庙，所以免服亲自耕种，是为了重视孝享的祭品，隆重地向上帝敬献。谷梁传说，天子亲自耕种以供祭品，亲自耕种是指自我报答，为自己立社是因吉田而报答。国家以人民为本，人民以谷物为命，所以又为百姓立社而祈祷报答。事情不同，报答有别，这就是社神有两个的原因。王景侯论述王社，也说是春季祈祷吉田，秋季报答。他论述太社，则说天子在畿内分封土地，为百姓设立，称为太社，不在京城为自己设立。景侯此论依据祭法大夫以下，集合众人立社，称为治社。景侯解释说，就是今天的礼社。景侯解释祭法认为治社是人间的社，而另论又以太社为人间的社，不明白这个意图。太社天子为人民而祭祀，所以称天子社。焦特生说，天子太社必须承受双禄风雨，因为天下百姓众多，天子为他们统一立社，所以称太社。至于治社数量不一，大概以李相命名。左传中蒙于青丘之社就是如此。人间的社已经不在成台，如果又不设立在京都，那应当设立在哪里呢？祭法又说，天子为群姓设立七祀，为自己设立七祀，说为自己是为自己而祭祀，为群姓是为群姓而祭祀。太社与七祀文字正好相等，解说者对此穷尽，于是说古籍只有五祀，没有七祀。按祭祀五祀是国家的大祀，七种是小祀。周礼 所说祭祀凡小寺则穿墨冕之类。景侯解释大力说，如同周代的杜伯鬼有所归宿，便不为例。如今说没有二舍，称景侯祭法，不说没有二，则说口传没有文字。以景侯的明智，经过商议而后作解，而想以口论废除明文。如此不只是二舍，应当思考景侯后来的解释也不容易废除。先前受命上书诏告在新义立舍，只用一太牢，是不立二舍的名义。按焦特生说，设计用太牢，如果一定要引用一牢的文字以说明舍没有二，那么祭就没有牺牲了。解说者就说，举舍以明祭，为什么不可以举义以明二？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，如果因有过失而废除，不如因有过失而保存。何况保存有道理，而废除无根据呢？周礼封人长舍舍红，没有祭字，如今地舍没有祭，大概由此而来。然而国家以社稷为主，所以经传常称社稷。周礼天子祭祭则穿直冕，这是王舍有祭的文字。封人舍红没有祭字，解说者认为是省略文字，可以推之，认为应当依旧设立二舍，并加立地舍之祭。当时程参议论说，景侯论太舍不设立在京都，想要破除正式的学说。傅贤再次上表认为，如程参之论，景侯的解释文字因此被破坏。大雅说，于是建立大舍。毛公解释说，大舍就是太舍。景侯解释诗就采用此说，与共为土五色。景侯解释说，天子取五色土作为太舍，分封四方诸侯，各个取相应方位颜色的土覆盖四方，如此太舍又是设立在京都了。不知此论从何而出，而与解释相违背，上为经济铭文，下坏景侯之解。臣虽愚顽浅陋，但自幼学有所长，不能沉默，仅再次续上。刘石与傅贤意见相同，诏令说，舍神其实只有一个，却相沿袭二位，众议不同，何必改动，使其依旧全如未至。到元帝建武元年，又依照洛阳旧制设立二舍一祭。其太舍的注文说，帝得普遍施予，恩惠永存无疆。于是建立太舍，保佑万邦，辽阔四海，全依赖美好吉祥。其地舍的注文说，坤得厚重载物，王基得到保护。于是建立地舍，以神化大地之道，祝祷时刻光明，大福到来。礼记说，左宗庙右社稷历代遵循此制，所以洛阳的社稷在宗庙之右，而江东也是如此。吴国十宫东门为鱼门，怀疑吴国的社也在宫东，与宗庙在同一处。宋朝沿袭旧制，没有改动，曹魏三祖都亲自耕种吉田，这说明先农之神没有被废弃祭祀。其礼仪没有特殊记载，应当遵从汉朝礼仪。执事者用太牢告祭。晋武帝、哀帝都曾享行及田礼而未成功，礼仪规格也缺略。宋文帝元嘉21年春亲自耕种，于是在吉田中迁西漠南设立先农坛，高四尺，方二丈，开四条台阶，台阶宽五尺，外加矮墙，距离田埂和道路各20丈。皇帝车驾未到时，司空、大司农率领太柱令及种植事人员在黎明用一太牢告祭。祭器用祭祀设计的器物，祭祀完毕，将剩余祭肉分给参与祭祀的人。旧典中先农又常列于交祭之中。汉朝礼仪，皇后亲自在东郊院中采桑，蚕氏祭祀蚕神说，愿赞妇人，御侍公主，祭祀用少劳。晋武帝太康9年，杨皇后在西郊亲自采桑祭祀先蚕，坛高1丈，方2丈，开4条台阶，台阶宽5尺，在采桑坛东南围宫之外，距离围宫10丈。皇后未到时，太柱令在黎明用一太牢告祭，一名业者监督祭祀。祭祀完毕，撤去祭品，将剩余祭肉分给随从采桑及参与祭祀的人。魏文帝皇初2年6月庚子日，首次祭祀5月4毒，并普遍祭祀各种神灵，埋义沉默归章等玉器。6年7月，文帝率水军进入淮河。9月壬戌日， 派使者将玉璧沉入淮河，这是礼仪。魏明帝太和四年八月，明帝东巡，派使者用特牛祭祀中岳，这是礼仪。魏元帝咸熙元年，元帝巡幸长安，派使者用璧璧祭祀华山，这是礼仪。晋穆帝生平年间，何其论修五岳祭祀说，唐于制度天子五年一次巡狩，视察四方，烧柴祭天于五岳，遥祭山川，遍及群神。所以说依靠名山生中于天，以此昭告神灵，想报功德，因此灾害不生，风雨寒暑按时。夏至三代年数虽不同，但其理不变。五岳是同三公，四毒是同诸侯，记载于经书，所谓已有祭祀，无人敢废除。道秦汉定都西京京长水等河流虽不在四点，因靠近咸阳，所以都能比照大川祭祀，而正式的祭祀怎能缺失。自永嘉之乱，神州倾覆，此事废弛，唯有前山的天柱峰在王畿之内，旧制由台省选派百十立足以掌管其职。中兴之际没有官守，卢将军常派大力代理，四季祈祷祭赛，春季送寒，而冬季请兵。咸和年间至今又已废弛，估计现在不合典制的祭祀可说不少，考察其证明则是淫昏之鬼，推究其浪费则是四民的蛀虫，而山川大神反而简略缺失，礼俗颓废紊乱，人神混杂干扰，公司奔波忙碌逐渐增多。确实因为近来国家多难，日不暇己，草率建立废弛事物，事情有未暇顾及，如今首恶已除，应当修复旧典。阅读之地是封教所及，来归附的人民都蒙受德责，而神灵的祭祀却未加甄别，巡狩烧柴荒废已久。崇尚彰显前代典制，将代皇帝车驾北还，考察古代宪章，大力整顿制度。其五岳四读应当遵循修制之处，但祭品牺牲祝祷文辞旧章没有记载，可令礼官制定规范，归于真诚简约，以表达明德馨香，如此而已。其余各种妖孽可都依照法令先除去其中严重的，使邪正不混杂，此亦未被省察。宋孝武帝大明七年六月丙辰日，有关部门上奏诏令祭奠霍山，不知应派什么官职，用什么牺牲和食物，进殿之日又用什么器具。殿中郎秋谨先建议说，修制祭祀山川，光耀历代，按等级用规章，意义昭明于检测，但此事旷废于中叶，礼仪漏载于典文。查考周代典制，世属宗伯，汉代记载持节誓词，谢祭埋臣，经典有名范，九府牺牲都有详细条例。又名山有规避的差异，大冢有长河的家里，山海祭祀霍山用太牢告谕，这是斟酌记传可以说的。如今黄风远唱，光辉祭祀通月，余见认为应派太常持节，牺牲用太牢之具，祭品用九府石鼓，礼仪用赤章和勋币。又唱人的职责，凡山川四方用甚，则盛酒应当用礼杯，其余器用无所取说。按交际遥望山川，以质朴表示诚意，器具崇尚桃袍，垫以毛席，近期可以依准。山川以照玉，阴见坛场。经讨论认为邱景先的建议合理，下令以监太常持节奉使，牺牲用太牢，加上张璧，器具用桃袍，当时不再用甚，因同交际用爵献酒，所有菜肴种类一律依设计为准。诏令批准。晋武帝咸宁二年春，长期干旱，四月丁四日下诏说，各地干旱之处广泛进行祈祷。五月庚五日开始向设计山川祈雨，六月戊子日获得及时雨，这是于勇的旧典。太康三年四月，十年二月又如此行事，此后一直研修至今。魏文帝皇初二年正月下诏说，从前孔子凭借大圣的才能，怀有帝王的气量，处在周朝衰落的末年，没有受天命的时运，于是退而考察五代的礼仪，从事肃王的事业，依据鲁国历史编撰春秋，向太师请教而定正雅颂，使得千年之后没有人不尊崇他的文章来著述，敬仰他的圣名来成就谋划。这可以说是闻名于世的大圣人， 万代的师表啊。因为遭遇天下大乱，各种祭祀崩坏废弃，原有的庙宇毁坏而没有休憩，孔子的后代断绝而无人继承，却里听不到讲习诵读的声音，四季看不到祭祀的位次，这难道就是所谓崇尚教化，报答功绩，圣德百世必须祭祀的吗？现在任命一郎孔宪为宗圣侯，十邑一百户供奉孔子的祭祀，命令鲁郡修缮旧庙，设置一百户立足来守卫他。晋武帝太史三年十一月，改封宗圣侯孔震为奉圣亭侯，又下诏太学及鲁国四季准备三牲来祭祀孔子。明帝泰宁三年，下诏给事奉圣亭侯孔廷四季祭祀孔子，祭祀应当依照太史年间的旧例。孔廷的武士孙孔基之赌博没有节制，常常用祭祀的费用换取进献，轻慢不祭祀。宋文帝元嘉八年，有关部门上奏剥夺爵位，到十九年又授予孔颖之，他哥哥的儿子西先谋反，又失去爵位。二十八年又让孔惠云担任奉圣侯，后来患上重病失去爵位。孝武帝大明二年又让孔迈担任奉圣侯，孔迈去世，儿子孔莽继承，有罪失去爵位。魏齐王正十二年三月，皇帝讲解《论语》《通晓》。五年五月，讲解《尚书》《通晓》。七年十二月，讲解《礼记》《通晓》，并让太常举行试殿礼，用太牢在毕雍祭祀孔子，以颜渊配享。晋武帝太史七年，皇太子讲解《孝经》《通晓》。咸宁三年，讲解《诗》《通晓》。太康三年，讲解《论语》《通晓》。元帝太兴三年，皇太子讲解《论语》《通晓》，太子并亲自举行试殿礼，用太牢祭祀孔子，以颜渊配享。成帝咸康元年，皇帝讲解《诗》《通晓》。穆帝升平元年三月，皇帝讲解《孝经》《通晓》。孝武帝宁康三年七月，皇帝讲解《孝经》《通晓》，都按旧例举行试殿礼。穆帝、孝武帝都临时将中堂作为太学。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四月，皇太子讲解《孝经》《通晓》，在国子学举行试殿礼，如同晋朝的旧例。汉东海恭王去世，明帝出巡到金门亭表示哀悼。魏国时遇丧事和使者调祭，采用博士杜熙的建议，都脱去玄冠，加上布巾。魏武帝年轻时，汉太尉乔玄独先以礼相待，认为他与众不同，所以在建安年间派使者用太牢祭祀他。文帝皇初六年十二月，经过梁郡，又用太牢祭祀他。皇初二年正月，皇帝孝烈到园陵，派使者用太牢祭祀汉世祖。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四月丙辰，皇帝车驾巡幸江宁，经过司徒刘牧之的墓，派使者致祭。孝武帝大明三年二月戊申，巡幸吉田，经过左光禄大夫袁湛的墓，派使者致祭。大明五年九月庚午，皇帝车驾巡幸，经过司空殷景仁的墓，派使者致祭。大明七年十一月，南巡，已有日，派使者祭祀晋大司马桓温、征西将军毛渠的墓。刘禅景耀六年，下诏在绵阳为丞相诸葛亮立庙。在此之前，诸葛亮所居之处各请求立庙，不被允许，百姓于是私下祭祀他。而议事的人中，有人认为可以在京师立庙，但顺从民意都没有采纳。步兵校尉席隆、中书侍郎项云等人对刘禅说，从前周人怀念邵伯的美德，因此不砍伐甘棠树，越王思念范蠡的功劳，铸造金像来保存他的形象。自从汉朝兴起以来，小的善行德行而画像立庙的人很多，何况诸葛亮的德性感化远近，功勋盖世，使王室不坏，实在是依赖此人。然而祭祀只限于私家，庙像缺失而没有建立，百姓在街巷祭祀，容易在野外祭祀，这不是用来保存德行、纪念功劳、追溯往事的方式啊。现在如果完全顺从人心，就会亵渎而没有礼法，在京师建立又逼近宗庙，这是圣心之所以犹豫的原因。于毅认为应该就近他的目的，在绵阳建立，让所属部门按时赐予祭祀，凡是他的旧臣想要奉祠的都限定到庙里，停止他们的私祭，来尊崇正礼。于是听从了这个建议。何承天说，周礼说，凡是有功的人在大征时祭祀， 所以后代遵循他，以元勋配享。项云等人不曾效法这个，刘禅又听从他们，都不合礼法。汉朝时，城阳国的人因为刘璋对汉有功，为他建立祠庙。青州各郡互相仿效，济南尤其盛行。到魏武帝担任济南相时，都毁掉断绝了。等到主持大政，普遍加以铲除，世上的淫祀于是断绝。到文帝皇初五年11月，下诏说，先王制定祭祀是用来昭明孝道，侍奉祖先，大的有交涉，其次有宗庙，日月星辰、五行、名山大川沼泽，不是这类，不在祭祀典礼中。衰乱的时代，推崇相信巫史，以至于宫殿之内、门窗之间，无不洒酒祭奠，太迷惑了。从今以后，敢涉非礼的祭祀、巫祝的话，都按直持邪道论处，写入法令。明帝青龙元年，又下诏，郡国山川不在祭祀典礼中的，不要祭祀。晋武帝太始元年12月，下诏，从前圣明的帝王修整五岳、四渎、名山大川沼泽，各有固定的制度，这是用来报答阴阳的功绩，而符合幽冥之道的缘故。然而已到治理天下的人，他的鬼不作怪，他的神不伤害人，所以史官敬献而没有惭愧的言辞，因此人们敬慎幽冥而淫祀不发生。后代信道不成，僭越礼制，亵渎神灵，放纵欲望，祈祷请求，竟然不敬而远之，只是苟且求取侥幸，妖妄互相煽动，舍弃正途，走向邪道，所以魏朝憎恶他。现在按照旧礼详细制定制度，使功劳显著于人的人必定有回报，而妖淫的鬼不扰乱其中。2年正月，有关部门上奏春分祭祀立秧和禳祭，下诏说不在祭祀典礼中，废除他。宋武帝永初2年，普遍禁止淫祀，因此蒋子文祠以下普遍都被毁掉断绝。孝武帝孝建初年，又修建起蒋山祠，所在的山川逐渐都修复。明帝在基隆山建立九州庙，大量聚集众神。蒋侯在宋代逐渐加封爵位，官位到相国、大都督、中外诸军事，加特殊礼遇，封中山王。苏侯封骠骑大将军，四方众神都加封爵位等级。汉安帝元初4年，下诏说月令说仲秋赡养衰老，授予己帐，赐予周时。如今正是8月按笔的时候，郡县多不奉行。虽然有周时，但糠比泥土相混杂一半，不能饮食。按照这个诏令，汉朝时仍然依据月令施行政事。